神的律法点二集。附录三：流苏、穗子、网袋 （Zitzit）。记住诫命的诫命。在旷野漂流的40年间，神通过摩西颁布了流苏，意为线、鞭穗、饰穗的诫命，指示以色列的子民，无论是本地生的还是外邦人，在他们衣服的边角上做流苏，并在流苏中加入一根蓝线。这一具体的象征标志了神的追随者，作为一个持续的提醒，强调他们的身份以及对神诫命的承诺。蓝线的意义。蓝线的加入，这一颜色通常与天和神圣性相关，突出了这项提醒的圣洁和重要性。这一诫命被宣告为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，表明它不仅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，而是应被永久遵守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告诉以色列人，要在他们衣服的边角上做流苏，世世代代都要这样，在每一条流苏上加上一根蓝线。你们看到这些流苏时，就会记住耶和华的一切诫命，遵守他们，不再随从你们心中和眼中所起的私欲而行。这样，你们就会记住并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成为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。民数记15:37-40。流苏不仅仅是装饰品，它是引导神的子民走向顺服的神圣工具。其目的是明确的，防止信徒追随自己的私欲，引导他们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。通过佩戴流苏，主的追随者表明了他们对神诫命的献身，并每天提醒自己与他的盟约。仅适用于男性还是所有人？关于这条诫命的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，它是否仅适用于男性，还是适用于所有人？答案隐藏在这节经文中使用的希伯来语术语中 Nei Israel， 意为以色列的子孙，阳性。然而在其他经文中，当神向整个社区发布指令时，使用了短语 Kol Kahal Israel， 意为以色列全会众，明确指整个社区。约书亚记8:35，申命记31:11，历代志下34:30。另外，在一些情况下，使用了词语 Am， 意为人民，显然是性别中立的。例如，当神颁布10诫时，于是摩西下到百姓 Am 那里，把这些话告诉他们。出埃及记19:25。关于流苏的诫命中使用的希伯来原文表明，这条诫命特别针对以色列的子孙，也就是男性而设立。虽然一些现代犹太女性和弥赛亚信徒的外邦女性喜欢用他们称之为 Zitzit 的饰品装饰衣物，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条诫命是针对两性共同设立的。如何佩戴流苏？流苏应该附在衣服上，前面两个，后面两个，沐浴时自然的除外。有些人认为在睡觉时佩戴流苏是可选的，那些在睡觉时不佩戴的人认为流苏的目的是作为视觉提醒，而在睡眠时显然无法发挥此功能。流苏的发音为 zitzit， 其复数形式为 zitzitot， 或简单称为 zitzits。 线的颜色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圣经中并未明确要求线的具体蓝色或紫色阴影。在现代犹太教中，许多人选择不包括蓝线，理由是确切的蓝色未知，而仅使用白线作为流苏。然而，如果具体的色调至关重要，神无疑会提供明确指示。这条诫命的核心在于顺服和对神诫命的持续提醒，而不是蓝色的具体色调。蓝线的象征意义。一些人认为蓝线象征弥赛亚，尽管这种解读令人向往，但没有圣经依据支持这一观点。另一些人利用关于其他线的颜色的宽松规定，除了要求一根必须是蓝色外，制作出带有多种颜色的华丽流苏。这种做法并不明智，因为它显示出对神诫命的随意态度，而这种态度并不符合建设性的敬虔精神。在圣经时代，染色线非常昂贵，因此最初的流苏几乎可以肯定是由羊毛、山羊毛或骆驼毛的自然颜色制成，可能范围从白色到米色。我们建议坚持使用这些自然色调。线的数量，经文并未明确规定每条流苏应包含多少根线。 唯一的要求是其中必须有一根是蓝色的。在现代犹太教中，流苏通常有四根线折叠成总共八根组成，同时还加入了结，这被视为强制性的。然而，使用八根线和结的做法属于拉比传统，并无圣经依据。建议的数量五根或十根线。对于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建议每条流苏使用五根或十根线。这一数字是基于流苏的目的，是提醒我们神的诫命。如果流苏的线数与十诫相符，则具有象征意义。虽然神的律法中显然有超过十条诫命，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的两块十诫石板，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律法整体的象征，线数的象征意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十根线可以象征每条流苏代表十诫，五根线可以象征每块石板上有五条诫命。尽管关于诫命在两块石板上的分布方式没有确切的记载，许多人推测，但没有证据，其中一块石板包含了与我们与神关系相关的四条诫命，而另一块包含了与我们与他人关系相关的六条诫命。无论如何，选择五根或十根线只是一个建议，因为神并未将这一细节告知摩西。顺服的视觉工具，流苏及其中的蓝线是一个视觉工具，用以帮助神的仆人记住并履行他的一切诫命。这节经文强调了不要随从内心或眼目的欲望，这些欲望会导致犯罪。相反，神的追随者应专注于遵守他的诫命。这一原则是永恒的，既适用于古代的以色列人，也适用于今天的基督徒。基督徒被呼召忠于神的诫命，避免世俗的诱惑。每当神指示我们要记住某件事时，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容易遗忘，防范罪恶的屏障。这种遗忘不仅仅是指未能回忆起诫命，还包括未能付诸行动。当一个人即将犯罪时，低头看到自己的流苏，就会想起有一位神赐下了这些诫命。如果这些诫命未被遵守，就会有后果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流苏是防范罪恶的一道屏障，帮助信徒牢记自己的责任，并在信仰中对神保持忠诚，对完全顺服的呼召。遵守神的一切诫命，是保持圣洁和对他忠诚的关键。衣服上的流苏，作为一个具体的象征，提醒神的仆人履行他们过圣洁生活的责任。圣洁为神，分别为圣，是圣经中的一个核心主题。而这一具体的诫命为神的仆人提供了一种方法，让他们时刻牢记遵守的责任。所有诫命的重要性。During the sunset, through the Jordan 使得那公希伯来名词 Kol 意思是所有。这强调了对所有诫命的必要性，而不是加入去维护所有教会的做法内容。Being sent you is also forward.神的诫命实际上是必须忠实遵守的指示。如果我们渴望取悦他，通过顺服被送到耶稣那里，并通过他的赎罪祭获得罪的赦免，那么我们就必须遵守这些诫命。通向救恩的过程。耶稣明确指出，救恩的路径始于个人通过其行为取悦父神。诗篇十八篇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当父神审查一个人的内心，并确认其顺服的倾向时，圣灵会引导此人遵守他的一切圣洁诫命。父神将人带到耶稣面前，接着父神将这个人赐给耶稣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，并且差我来的意思就是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，流苏作为每日提醒。流苏 Zitzits 作为一种视觉和食物提醒，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它帮助神的仆人在顺服和圣洁中坚定不移，持续牢记他的所有诫命，并非可有可无，而是献身于神并与他旨意对齐的生活的基本方面。耶稣与流苏。耶稣基督在其生命中展示了履行神诫命的重要性，包括在衣服上佩戴流苏。当我们阅读希腊原文中的术语 crispedon， 意思是流苏、线、饰碎时， 就清楚这正是那患血漏的妇人触摸以获得医治的对象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从后头来到耶稣跟前，摸他衣服上的石碎。马太福音9:20。同样在马可福音中，我们看到许多人寻求触摸耶稣的流苏，意识到它象征着神带来祝福和医治的强大诫命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无论是村庄、是城邑、是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他准他们摸他衣服上的石碎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马可福音6:56。流苏在耶稣生命中的意义。这些记载强调了耶稣忠实地遵守了律法中关于佩戴流苏的诫命。流苏不仅仅是装饰性元素，而是神诫命的深刻象征。耶稣以身作则，完全体现并遵守了这些诫命。人们对流苏作为与神圣力量连接点的认识，凸显了遵守神律法在带来祝福和奇迹方面的重要作用。耶稣对这一诫命的遵守，展示了他完全顺服神的律法，并为他的追随者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。不仅是流苏的诫命，还包括所有天父的诫命，例如安息日、割礼、头发与胡须，以及禁止食用的肉类。这系列以及关于神的律法的许多其他研究，可以在网站上找到神的律法.org。